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405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营救同修的配合中实修和升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将我们在营救同修中的过程和心得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和同修分享，有不妥之处请大家慈悲指正。一、与家属沟通请律师。2016年1月底，我弟有五位大法弟子到乡下散发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恶告后遭绑架。我们当天晚上就打电话给派出所，讲善恶有报，要求他们放人，做善举得福报。他们还是执意把五位同修送到公安局，公安国保大队又把他们送到看守所非法关押。第二天，我们告诉家属送被子到看守所，通知全县同修发正念，解体邪恶对同修的迫害。以后做真相资料，贴不干胶，写劝善信，请家属去要人等等。一晃已是一个月了，家属不断地去要人，国保负责的警察说要走法律程序。我们看出国保大队要加重对同修的迫害，大家的心情都是沉甸甸的。五位同修被非法批捕了，大家切磋，为了救度公检法人员，决定给五位同修请律师，再次给公检法人员讲真相，让他们明白迫害法轮功是违背宪法的，他们将来会被追责的。我们除了给公检法人员讲真相、发彩信、短信外，告诉他们迫害好人是一种犯罪，是要遭恶报的，希望他们能弃恶从善，给自己和家人留下好的未来。我们还得和家属交流沟通，让他们配合大法弟子请律师营救亲人。在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五位同修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做好人，曾经遭到多次的迫害，家属们也承受了多次的打击，承受过众多的压力。当我们分头找家属沟通请律师营救亲人的事，家属对我们去的同修态度很不同，有的说现在犯在他们手上了，请律师是白费钱，要怎么随他们去。有的说我已经受够了，我不管了，我也不想管，还说家人同修在家如何如何不是。有的说不认识你们，不想跟你们说，我们的事不需要你们插手。面对家属种种对大法、对大法弟子的不理解，我们通过交流认识到，家属和大法弟子的缘分很大，需要我们对他们再讲真相，弥补同修的不足，这是救家属的过程，也是我们修炼的过程。我们再次带上水果去和家属交流，我们谈当前的形势，一起回忆同修修炼前后身心的变化，讲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散发真相是宪法允许的，是无罪的，迫害同修是违法的。这些我们说不清，我们请精通我国现行法律的律师来给公检法的人员普法。通过大家的努力，有三个家属转变了观念，同意请律师为亲人做无罪辩护。还有两个家属不要我们请律师，我们再找他们还生气了。师父告诉我们，碰到矛盾了，不管我对我错，会想自己，这件事情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是不是真的我出现什么不对了。都在这样思考，第一念思考自己，想问题，谁不是这样，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大法修炼人。这是修炼的法宝，这是我们大法弟子修炼的一个特点。出自各地讲法11，什么是大法弟子？大家又在一起，找到我们慈悲心不够，同时有希望家属出律师费的利益之心。我们放下这些人心后，同修从看守所带出话来，要家属给他请律师。 他只好主动去找同修说，还是要请律师了。还有一个同修的家属不在本地，不好当面沟通，电话上也不听我们说，他坚持要请减轻罪责的律师，不要我们操心。我们也知道家属的压力很大，不管家属对我们怎样，我们只有对他们的同情慈悲，修去我们的怨。经过多次的努力，四个家属和我们达成了共识，并为四个同修请了四个律师。二，大法弟子是主导。五位同修经历七个多月的关押迫害，宪法院通知家属在宪法院非法开庭，我们请到了来自北京及省城等三地的四位辩护律师，还有两个律师带来了两个助理。在开庭前一天到我地只有三位律师两个助理，晚上11点多钟没到的律师才打电话来说他不来了，叫他的助理带他。同修问他律师费怎么收，他说还是1万，因为他们当初是说助理是来学习的，就给差旅费，不付律师费。再和没来的律师商量，他很强硬地说，钱一分都不少，你们做就做，不做我叫他回来。立马又打电话给他的助理说，他们不给1万，你马上回来，差旅费我给你报。我们在场的几个同修在切磋，一同修说，师父说，成就功德脑后事，正天正地正众生，出自红银二一念中。律师费用是先定好的，他毁约在先，在急需时要挟我们让助理回去。另一同修说，我们要展现大法弟子的高尚品行，回去的路费我们给他付。大家达成了共识。第二天早上在送律师助理上车时，我们对他表示歉意，这年轻人非常感动，要我们以后需要他时打电话给他。走到半路，他想起把我们的一个家属写给法官的信揣走了，他又打电话给同修，他把信放在某加油站了，叫我们去拿。过了一会儿，他又打电话来问我们是否拿到信，并问我们是否耽误我们的事了。我们也很感激他，没耽误在法庭上读这封信。我们再和也带有助理的另一位律师商量，给他的助理一半的律师费，请他单独做一同修的辩护律师。这位律师和助理欣然的同意，就这样在师父的帮助下解决了这一难题。可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同修家人自己请的律师是做有罪辩护，这样做不妥当。讲真相已来不及了，我们请师父帮助清除那位律师不正的思想观念，让他归正做无罪辩护。我们又和其他律师们商量怎么带动这位律师和其他律师一道做无罪辩护，营造一个正的场。四位律师都说，我们四个带一个一定会带出他的正气的。五位律师当庭为五位大法弟子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第一天开庭，律师和控方是自由发挥，各自发表见解，他们各自从一个方面阐述观点，四个律师都配合很好。那一位要做有罪辩护的律师，听到四个律师的说法和他的观念不一样，基本没说什么。刚走出法庭，一位律师就很热情地和这位要做有罪辩护的律师打招呼，并上去拍着他的背问道，老弟，你是做有罪辩护还是无罪辩护？这位律师赶紧回答，无罪辩护，无罪辩护，我回去就修改辩护词。第二天开庭是律师答辩，同修都在庭外启发正念，就连从来不出来的老年同修都来了，周边县市的同修也在配合发正念。天空下着小雨，不时冷风吹来，乌云一会儿聚集到法院上空，被大法弟子的正念驱散，不一会儿又来了，又被驱散，又来又驱散。一小时后雨停了，乌云尽散，太阳终于出来了。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法庭上，律师们指出，五位修炼法轮功后，他们曾经身患的多种疾病不翼而飞，他们按真善人做人，提高了自己道德品质，他们把修炼人身心健康舒畅告诉给父老乡亲，大家分享修炼法轮功的好处，他们把被迫害17年，被抓被关押被毒打被吊拷被判刑被活摘器官的真相告诉乡亲，还公民的知情权， 他们是在实践宪法，维护宪法，不但没有犯罪，而且还有功于国。律师们指出，只有掌握公权力的人才有破坏法律实施的能力，这五位60至70岁的老人是一般平民百姓，无权无势，怎么破坏得了法律实施？而只有周永康、徐才厚、李东生、王立军这些手握国家重权的江泽民集团才是破坏法律实施的罪魁祸首。当公诉人污蔑五位老人散发的资料的性质时，律师们要求呈上当天收到的资料，其中有真相、明白、希望、天赐鸿福、世纪大审判、全国起诉江泽民等资料。律师们当庭读了里面的文章，如最高检察院起诉和举报是你的权利，控告江泽民受宪法保护，用良知帮助我们自己，$30万归还韩国失主，找回忠孝礼义的内涵，善良生命的路标，护士见证的奇迹，植物人行走自如了，千金良方德等。律师质问，这些都是教人向善从德的内容，难道是邪的吗？公诉人无言以对。一位律师还当庭读了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儿子写给法官的信，信中诉说了他从小就见证了他母亲的不幸。信中这样诉说，我的母亲因和父亲感情不和，在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我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因人生的坎坷、工作的繁忙落下了一身病，工资低又要担负我的生活和学习费用，母亲生病了不敢买好药治疗，更不敢到医院诊治，只在药店买便宜的药应付应付。母亲修炼法轮功了，不知什么时候母亲不再生病了，脸色红润了，精力充沛了。后来我母亲几次三番的遭抓被关押，学校讲台不准她再上了，老师和学生投来的是鄙视的目光，我们都成了多余的次品。最后一次我母亲被判刑了，送到监狱，母亲的退休金也被较为取消了。当时我已经考入大学，因失去生活和学习的必须费用，我不得不辍学，永远失去完成我为之奋斗的大学学业，我不得不为自己的基本生活而奔波。律师读完信，庭内一片沉默，有人抹着眼角流出的泪。律师在陈述中还指出，为了达到迫害的目的，国保大队警察不但将法轮功学员家中贴的小条幅、日历等算作证据，还编造黑材料，资料每本1厘米厚，每人有100多本，最少的都是133本。律师当庭提出疑问，1米33高的资料，一个60-70岁的老人提得动吗？公诉人哑口无言。律师指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4条，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检察院起诉书、法院判决书必须忠实于事实真相，故意隐瞒事实真相的应当追究责任。最后五位辩护律师认为，基于法治、信仰自由、政教分离的立场，五位修炼法轮功没有社会危害性，不构成犯罪，坚信法律只能规制人的行为，人不应该因其思想、精神、信仰而受到刑罚，五位法轮功无罪，应该释放，希望法院能依法办案，维护宪法的尊严，惩恶扬善，公正执法，让自己的判案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五位同修也在法庭上陈述，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散发真相资料是在救人，没有犯法，更没有罪，要求立即释放。律师们配合默契，有理有据，有情有义的辩护，整个法庭鸦雀无声，法官、法警、家属、旁听的都静静地听着。庭审结束后，同修们互相叮咛，不要起欢喜心啊。同修们都在法院后门，等看被非法庭审的几位同修。五位同修满面春风，在警车上和大家挥手。一位同修突然从警车上抛出一个纸团，车外的同修赶紧捡起来，原来是一张三退名单。同修看着写的密密麻麻的三退名字，眼睛湿润了，多好的同修啊。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什么环境，也不忘救人的责任。三，中级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县法院分别对五位同修进行冤判1年，每人处10000元罚金。五位同修只有一个月就回家了，为了救度公检法人员，他们上诉到中级法院。为做好这件事，我们再请律师上诉，中级法院立案。到开庭的时间了，中院打来电话说， 他们在临县开庭耽误了，下午四点才能在县法院开一个庭前会。律师当时在电话里就和法官争执起来了，我们安慰律师不着急，下午四点开庭前会，再看看他们又有什么说法。四点庭前会在县法院开始，由一个代理庭长主持，律师和当事的同修都去了。当律师正在和代理庭长沟通时，一个穿便衣的男子快步走进法庭，指着正在说话的律师大声叫嚷：“不准你说话！”律师问他：“你是何人？”那人趾高气扬地说：“我是庭长。”律师说：“请出示证件，否则请回避。”那人说：“大家回避，这庭前会不开了，明天早上九点开庭。”第二天早上八点半，律师和当事同修到了法庭。中级法院的法官回中院了，同修和律师商量一同到中院找庭长。当事同修和律师一同驱车300多里赶到中级法院，门警不让进，律师就和门警吵起来了。律师就要进法院找庭长，门警就不让，双方撕扯起来。同修赶紧拉回律师，好言相劝，制止了事态的发展。同修又善意地对门警说：“我们早上到县法院，法院的法官说中院庭长已回中院，我们是到中院问情况的。中院警察才缓和下来，他还主动打电话给当事庭长。于是律师控告庭长渎职，并把控告交到法院纪检科。”在回家的路上，同修们一起切磋交流，认为律师和门警的争吵，实际就是我们还有争斗心、执着自我的人心表现。我们不但应该修取这些不好的心，而且还应该化解律师和中院渊源，更好的救人。我们以同修家属的身份给中院刑庭代理庭长打电话，我们用真诚平和的语气询问案子，讲真相，并主动对那天发生的不愉快事表示歉意。他说：“我们正在接受调查，如果调查后我们真有问题，我们也只好接受处罚。”中级法院庭长希望律师和同修撤销控告，他们才有资格判决此案。律师和同修都同意撤销控告，因为我们是来救人的，不是来和世人争高下、争对错的。大法弟子的善心促使中院的相关人员做出了他们正确的选择，因事实不清，撤销一审对五位法轮功学员的判决。他们的善举必将给他们的生命带来幸福美好的未来，我们由衷地为他们感到欣慰和高兴。我们希望各地的公检法人员都能做出更多这样的善举。回顾这次聘请律师营救同修的过程，也是我们地同修共同修心、提高升华的过程，我们有很多的感慨。我们的每一步都是师父安排好了的，我们每走一步都有我们要修的人心。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我们将继续努力，认认真真地学好法，踏踏实实修好自己，多多救人，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8年1月6日的文章：参加集体学法，收获多多。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慈悲的师父好，世人浩荡，弟子叩谢恩师。我是2010年走入修炼的大法弟子，我切身地感受到，作为大法弟子，只有走师父安排的修炼之路，按着师父要求的修炼形式中修炼，才能真正在法上提高。一，参加集体学法太重要了。我虽然得法修炼7年有余，但是真正在法上提高还是从2017年的5月份开始，是找到学法小组参加集体学法。在短短4个多月的时间里，我的收获、我的提高真是无以言表。自得法以来，我长期在家里自己学法，对法的理解、对正法修炼的认识长期徘徊在一个状态当中，自认为法也学了，修炼的事情我也做了，同修有困难我也能放下自己的一切去无私帮助同修，对自己真正的实修 和在法上的提高始终没有精进起来。来到学法小组，同修们的精进状态很是触动了我，尤其是一位曾在冤狱被迫害十年的老同修，每天往返城乡之间，来回都要乘坐40分钟公交车，无论什么样的天气，他都是认真的对待到学法小组来学法。看到他对学法的态度，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时刻把自己当作修炼人修自己，在法中他那么的精进实修，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因此老同修就是我比学比修的镜子，在其他同修身上，我也看到了我要在法中扎扎实实提高的动力，所以参加学法小组的学法我从不耽误，并且很珍惜这个师父给留下的修炼形式和修炼环境。来到学法小组，同修们对于读法的认真态度深深地影响了我。出来时我读法十分的不流利，经常是丢字落字的现象，同修们认真地给我提醒指出，还不厌其烦地耐心地帮我纠正，不嫌弃我读法慢，不嫌我读得不好。而我看到同修们读法不丢字不落字，我对照自己看到了自己的不足，看到了学法的严肃性。我回家每天增加了读法的时间，我按下决心一定要赶上。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同修们说我的进步很大。可喜的是，我来到学法小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戴了几年的眼镜摘下来了。二，在同修的影响下，我重视了修自己。学法是指导自己实修，时刻提醒自己是修炼人。一天，我领着年纪比较大，身体行动不很方便的老同修去洗澡。在结账时，收银员对老同修拿的有点破旧的钱拒收，同时还说一些难听的话。老同修跟他解释说没带多余的钱，我也和他说好话，可这个服务员不但态度不好，还说了一些非常难听的话。当时的情景，如果我不参加学法小组的学法，并和大家经常交流切磋修心性，遇事要修自己，如果没有在学法小组这段时间的实修提高，那这一次这个心性真是很难守得住。我在修炼之前可以说我是那种我都说得算的人，不可能受这样的委屈和羞辱。这一次我没动心也没动气，坦然面对了，没有和常人一样发生矛盾争吵，我真的提高上来了。参加了学法小组，很自然的就和同修们有了交流切磋的环境。在这个实修祥和的场中，我真是受益多多。同修们谈到的在法理中的认识，如何的信师信法，正念正行，在实修过关中的心得体会，在正法修炼中否定旧势力的安排，闯过病业的干扰迫害，讲真相救众生的做法和经验，对我的提高和帮助可是真大呀。通过交流切磋，我放下了与亲属十几年的恩怨，去掉了妒忌心，我在法理上认识上来了，我找到了搅闹我让我怨让我恨让我不平衡的根源，那就是妒忌心。当我放下了我不要他，去掉这个不好的心以后，我的心情无比的轻松。十几年了，在这个让我十分痛苦的问题上，我终于释怀了，在法上提高上来了。这一次不仅去掉了积压在我内心的许多年的恩怨，还让我更加重视了自己在法中实修的信心，让我体验到了在法中实修真好啊。
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三，师父帮我清理身体，摘掉了病根五条虫子。自20多岁起，家族的病根就在我身上体现出来了，表现形式是咳嗽，严重的咳嗽，吃了药性很大的偏方才勉强维持，但是时常的咳嗽，咳嗽严重时整个后脑海全疼，真是苦不堪言啊。随着我参加小组学法，参加集体切磋交流，使我对师父讲的法理和自己在实修中心性在不断的提高，身体的变化越来越大。原来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脸黢黑，现在我的气色好多了，持续几年吐血的症状也没有了。特别是2017年8月29日晚，我在剧烈咳嗽以后吐出了五条虫子，我更加体会到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明白了只要把自己当作大法弟子在法中实修，师父什么都能给你做，师父什么都能管。我真真的体验到了我的心性提高上来了，师父就在管我。我还认识到作为大法弟子，在法理上认识到如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否定邪恶对身体的干扰迫害，我坚决不承认，我不把它当作是病，我就相信师父，相信大法。我身体上反映出现的奇特现象，令我更加相信师父，相信大法。8月29日，参加完小组交流切磋以后，在法理上我又有了新的认识，随之当天身体也出现了非常难受的反应，尤其是咳嗽的非常厉害。晚上我的身体仍然感觉十分十分的难受，全身没有力气。就这样，我也没有忘记参加帮助磨难中的同修发正念，在发完正念以后，我又出现了剧烈的咳嗽，伴随着呕吐。由于我十分的难受，去卫生间很困难，我就拿个干净盆子放在床边，夜间咳嗽仍没有停。我记得大概翻身拿盆接着吐了5次，因为当时吐的翻身的力气都没有，吐出来的东西自然也没精力在意。第二天早晨起来，我准备去倒盆，就在这一刹那我被惊呆了。我看到的是在盆子里相对干净的正中央居然有5条活着的虫子，虫子大的有2到3厘米，小的也超过1厘米，而且有一条小的还已趴在一个大的身上，这样的虫子是我从未见到过的。虫子满身是像钩子的爪子，密密麻麻，虫子身下还有几个类似鸭子带蹼的像脚一样的东西。我家住在高层，小区很干净，绿化也不多。当晚我家的门窗封闭得很严实，绝对排除是外来生物的可能性。我深深地知道，如果师父不给我清理，把这个祸害我身体的灵体拿掉，那么我的身体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恶化。想到这些让我不寒而栗，看到这种状况，我和我的家人无比的感恩师父。我妻子当时激动地说，快给师父敬香。同修看到听到的都为我高兴，我更加感恩师父，立志一定好好修炼。四，师父鼓舞我，让我看到大法书的神奇。师父看到我这颗想实修的心，鼓励我。我在学法时看到大法书的印刷体黑字从一开始超出正常印刷字号半倍大，到近期学法时有时法的展现每一个大法书的字 超出一倍大。这更加让我领悟到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就在写稿的同时，我在学法时，我学了无数遍的转法轮第三讲中师父讲的一段法，可是咱们有言在先，只能给真正修炼的人做这个事情，随便给常人做那可不行，那等于干坏事。常人生老病死这些事情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不能随便给破坏的。转法轮深深地打入我的眼帘，这段讲法我好像以前从没看过，这次不仅印入了我的眼帘，且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使我更加明白了我要时刻把自己当作修炼人修自己。我无比感恩慈悲伟大师尊的慈悲救度，恩师不仅给我净化身体，拿掉祸害我的灵体，还拯救我脱离苦海。我唯有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回报浩荡师恩。今后我还要在师父留下的修炼形式中精进学法，以法为师，参加集体学法切磋交流，圆融师父给留下的修炼形式，做一名合格的大法弟子，圆满随师还。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善心救人和劝三退》，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有一天，一个同修出事了，他家的所有设备、耗材、物品都被抄去了。他亲戚是610头目，还有一个是看守所所长，都给他出主意，叫他要出其他同修就可少判他的刑。结果警察把我诱骗，绑架到了洗脑班。警察抄了我女儿的家、大法书、光盘、U盘、三退名单、真相底稿等东西都被抢走了，这些东西成了所谓的证据。恶人威胁叫我继续咬人，说交代了就可以回家，否则就判个10年8年的。我想起了师父在《精进要旨大曝光》中讲的法，就是要在关键时刻看人心怎么样，有些心不去连佛都敢出卖的，这是小问题吗？我不说，他们看我不说就折磨我，把我用绳子反背绑起来，放在暖气管上，头朝下，脚不触地。恶人用鞋底打我的头脸，一边打一边问我说不说，我说不会告诉你的。后来他们又把我放下来，靠在铁椅子上审问，靠了一天一夜，见我不说，最后判了我4年刑，那个同修被判了3年半。我被送到济南监狱后，因不转化受尽了酷刑，面壁、熬鹰、打耳光、揪头发、关禁闭室，不让洗刷，不让上厕所，给我灌药等。他们的招数用完了，我也毫不动摇。我横下一条心，绝不做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同修的事。凭着对大法的坚信，在师父的保护下，我没有给邪恶留一字一言。最后他们不管我了。在出狱的头几天，我就求师父，弟子想出狱直接回家，绝不去洗脑班再受迫害了。从监狱不转化出狱的都拉回当地的洗脑班，而我在师父的保护下直接让家人接回了家。我是一天学没上的人，修炼大法前一个字不识，学法时听人家读，自己看着。后来一位同修叫我查字典，真的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学会了查字典，还学会了拼音。师父给我开智开慧，这真是奇迹。我从狱中出来后，第二天就给监狱区长、正副队长、教导员写真相劝善信，他们都收到了，还夸我各方面都做得挺好，就是弯转不过来。回家的第六天，我就出去讲真相救人。我没有分别心，公安人员、机关干部都一个不落，见到就不放过。每个星期多则70多人，少则20-30人。一次，同修让我配合去司法局找曾在洗脑班当主任的某某某讲真相，我一听害怕了， 因我在洗脑班不转化，被他打得昏死过去。他还嘲笑我，他还说死个法轮功还不如死只小鸡呢。他心狠手辣，迫害好多的大法弟子呢。我女儿也知道此人，死活不让我去。这时我向内找，这不是怕心吗？我下决心抓住这个机会去掉这怕心。于是我俩去了司法局，可是他不在。我俩从局里出来，盼着师父给安排见上一面。不一会儿他真的开会回来了，正在街上往回走，我上前一把抱住了他，诚恳地说，我前几年不会修，和您争斗，因为这个法太正了，师父教我们按真善忍修炼，我们没做到，我们今天来告诉您，大法是修佛修道的法，师父是来救度众生的，不要看我们修得好不好，知道大法好才能留下来，只有三退才能保平安。我说了很多很多，最后他答应退出邪党，并高兴地连声说谢谢。我激动的泪水禁不住流了出来。为了救警察，我拿着几封给警察的真相信，找有警察标志的人。结果在大吉的边上，师父真的安排了几个警察在那里笑着。我上前和他们搭话，心里想让他们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抑制他们恶的一面，然后就给他们讲真相，先从天灾人祸说起，再从善恶有报说起。反腐落马的高官，死的死，判的判，实质上是因迫害法轮功遭恶报。又讲了天安门自焚是江子民一伙为迫害法轮功一手导演的，又讲了法轮功的美好，又给他们讲了三退保平安的道理。他们不但真心三退，还把信搂在怀里，说回去一定好好看看。现在我认识到，世上的人虽然被邪党文化毒害很深，当我仔细向内找时，一切都变了。我现在可怜还有那么多的众生没得救，没有了埋怨众生难救的心了。我要尽快修好自己，同化真善忍，真正的修成无私无我，为别人着想的境界，给师父添一份欣慰，少一份操劳。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要取中不要极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佛教中讲要抓紧有生之年，现在不修什么时候修，希望大家回去抓紧时间实修。学习了这些法，我理解为要挤时间学法，要提高效率讲真相才是抓紧。十几年来为了抓紧时间，我精神绷得很紧，吃饭简单对付，走路急匆匆，睡觉不踏实，平时每件事都用法衡量，生怕做错，担心这担心那，渐渐的疲劳压力与紧张就像无形的山一样越压越重，我感觉又苦又累，效率也明显降低。我开始警醒，问题在哪里呢？随着深入的向内找，我发现是自己没有理性的认识法，我没有摆正诸多的关系，以至于偏激强为走极端了。整理了思路，想到了以下几点。首先，要抓紧，不要紧张。我现在理解，抓紧是严格要求自己珍惜时间，而紧张是刻意的压缩时间，赶时间，挤时间。修炼要心态平和，轻松自在，聚精会神，才学法入心，正念有微。而长期精神紧绷，争分夺秒，废寝忘食，就会焦躁不安。心浮气躁就会学法走神，做事也常常忙中出错。如果走神了，虽然人还在学，身还在忙，是谁在学法，谁在做事，很可能不是主意识，是副意识，或者其他生命体，那就坏了。紧张焦虑是人心，不是正念。修炼要学法，要有时间思考法理，要念力集中发正念，还要祥和慈悲去救人。这些都要求修炼者要心静如水，安详沉稳，耐心细致。严格要求自己是对的，但是总怕出错，谨小慎微，这就又不对了。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讲法中说，每做一件事都很担心， 我想也不要那么执着，这个关系很难摆的，想多了是执着，想少了呢，好像是我们怕做错什么事情，我想也不至于把思想搞成那么紧张。所以我们每当做一件事的时候，一般的是一做就知道好坏。其次，要缓不要忙，静一下，想一想，虽然好像慢了，其实效果更佳，事缓则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气功修炼和体育锻炼恰恰相反，在动作上不要求猛烈运动，有动作也是缓慢圆的，非常缓慢，甚至不动，静止下来。体育是用动的方法锻炼，佛法修炼是用静的方法修炼。现在认识到，要觉察自己的心是在修炼上，还是在做事上。如果长期处于忙、累、烦的状态，已经是状态有问题了。我看到有的同修忙得马不停蹄，其实这绝不等于是精进，很有可能是干扰迫害、旧势力安排的，是要否定的，是不能效仿的。师父要我们在做三件事中修心，绝不是人忙人事啊。师父说，建庙拜神是真忙，岂知有为空一场，愚迷妄想西天路，瞎摸夜走捞月亮。摘自红银有为，修炼绝不是忙事。第三，要取中不要极端。我发现自己有的时候会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比如抓紧时间到了争分夺秒，其实修炼中摆正一切关系，取中而不极端才是理性的认识法。极端偏执是党文化，也就是千万要清除的。师父在《精进要旨取中》中说，由于弟子们认识上的差异，有一部分弟子总是从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每当看到我写的法就偏激去做，从而又带来新问题。师父说，中共邪党那个社会做什么都是极端的，摘自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在常人社会中修炼，你们不走极端，形式上与常人是容易处理好的，摘自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就是因为他往往会把事情做得很极端，起着反效果，会这样，摘自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第四，要顺其自然，不要人为强为。以前我做事计划性强，愿意定一些小目标，还总是人为的想达到什么目标，在一定层次时能够起到督促自己精进的作用，而到了更高一层次，发现目标过多过细就是障碍。比如要求自己一天学一讲法，计划是固定的，而现实是复杂多变的，可能今天工作很忙，明天很闲，僵化的按步骤做事，完成了计划就心安理得，完不成计划就焦虑沮丧，可能就会出现情绪波动，心态不稳，人心浮躁，人心占了上风，正念就大打折扣，成了人做人事，少了神圣庄严，不是正念正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所以在修炼上一再讲要顺其自然，你人为的想达到某一目的也是达到不了的。我现在认识到，理解顺其自然的法理，放下自己人为的小目标，按照师尊的大方向，相信一切有师父安排，相信佛法为言，自然会有神助，也就会效率高，效果好。比如我们可以计划下午要讲真相，不计划劝退人数，也许能劝退的更多，因为我们无执无漏，顺其自然，信师信法，就是在法上，就法力无边。最后，修炼不是只争朝夕的短跑，也不是速战速决的博弈。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炼是个漫长的过程，是一个慢慢去自己执着心的过程，但是你得自己严格要求自己。我们在严格要求的同时，也要注意理性清醒地理解法理，做到不走极端，也就是顺其自然，不急不躁，只有心中有法，放下人心执着，才能达到大智慧、大自在、大解脱，才能气定神闲，从容不迫地完成好神圣的责任与使命。一点浅悟，不对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